一个是这个主耶稣的安息，还有一个是未得之地啊，未得之地，也就是说，基本上，那么征战啊，征战虽然没有完全的这个结束，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已经这个站稳了脚跟，那么这个等于现在呢，等于进入一个这个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一个转折吧，应该是一个转折，就是他们要从原来的一个游牧民族这个转变到农业社会来安居和乐业啊，所谓安居和乐业，那么来我们最开始也讲到这个指向一个安息哈，指向一个安息，他们来开始安定下来。那么安定的这个安定下来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件事呢，就叫分地啊，就是分地。他们这个时候分地呢是在哪儿举行的呢？是在吉甲啊，在吉甲举行。这个分地呢由这个约书亚和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撒他们两个人来主持哈、啊，来主持。那么在分地刚刚开始的时候呢，等于这个犹大支派是先进前来的啊。那么在犹大支派里头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老战士啊，在这一个重大的时刻，这个老战士也就是加勒哈、啊，加勒进前来哈、啊，加勒的名字啊，加勒的名字的意思是幼狮啊，是幼狮，就是小年轻的狮子啊，年轻的狮子。那么他来提出要求哈、啊，来提出要求，提出要求呢，他是。他这个名字对于加勒而言哈、啊、不仅名副其实啊，而且他更强壮和勇敢，像个英雄。从他的这个说的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圣经，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啊，十四章我们看十四章的整章啊，一到十五节，我请哪一位来念一下啊？这个，刘红吧，刘红在吗？
在，我正想呢，别叫我念啊。十四章，
十四章，谢谢。
全部。
啊，对。刘红，你把那个话筒 mute 了。
刚说话了。
现在开了吗？
啊，对，现在开了。
OK， 念了半天没声音，不好意思。分约旦河西之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三究分给九个半支派。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产业分给利未人，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城邑居住，并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 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着地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着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衲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衲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
好，谢谢。我们再看这个《约书亚记》第15章13节到19节。你的吉文在吗？
在的，
好，请你帮我们读一下《约书亚记》15章13到19节，好不好？
13到19，好的。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衲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衲族的3个族长，就是示山、亚希曼、达买，就从那里上去攻击底比的居民。这底比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她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一个这个主题，就是荣耀的老兵啊，就是加勒。圣经这个对加勒的着笔不算太多啊，但是呢，确实非常的精彩啊。加勒的一生是很精彩的一生啊，他是一个英雄啊，他是个英雄，强壮英雄的一生啊。那么，当时我们上次我们在讲这个摩西的时候呢，曾经讲到过，就是这个探子啊，摩西派出了12个探子，12个支派当中，一个支派一个人啊，一个支派一个人，是这个支派的，是每个支派的首领啊。那么其中2位。一个就是加勒，加勒是犹大支派的啊，一个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是这个以法莲支派的啊，就是约瑟支派的。 那么他们两个人是叫做专心跟从主啊，这个圣经上不止一次提到啊，他们是专心跟从主。刚才这个我们念的这个两段的圣经当中也有讲到，这个加勒，这不单单是加勒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评价啊，而且是神对他的评价啊，叫做专心跟从主。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当时这个探子，他们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地的时候，那个地那个回来报告的情况啊，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第十三章啊，民数记的第十三章，我们看一下这个21节到33节啊，我们请一位蜀语在吗？不在。建平在吗？郑建平，你要在的话打开话筒。
啊，在。
好，请你帮我们念一下民数记第十三章第21节到33节。
民数记十三章
21到最后。
好，他们上去窥探了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关口。他们上到南地，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的后裔亚西曼、示塞、达麦。原来希伯伦城比埃及的索安城早建7年。他们来到以士革谷，从那里砍下了一根葡萄枝子，从上头只有一串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回来，他们也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回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革谷。40天以后，他们窥探那地完毕就回来。他们来到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的全体会众，向摩西、亚伦及全体会众报告，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他们告诉摩西，我们到了你派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的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只是住在那地的人强壮，城又坚固，又十分高大，并且我们在那里也看见了亚纳族人的后裔。有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莫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和约旦河沿岸。迦勒在摩西面前使众人震惊，说，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地吧，因为我们必能得胜。但是那些与他同去的人却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占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这些探子就他们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经过要窥探的地方是个吞吃居民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个个都高大，在那里我们看见的巨人就是亚勒人的子孙，是巨人的后裔，我们看自己好像蚂蚱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
好，谢谢。 那这里讲到了这个刚才这个我们刚才在约书亚记里头读到的现在的情，这是45年以后的事儿啊，但这是这差不多是快50年了，这个事情，这45年之后呢，这个加勒最后来等于夺取当年他去窥探的那个城，叫做希伯伦哈、啊，而且你看这个民数记里讲到的这个亚纳族人的三个族长的名字，在这里在约书亚记里再一次的出现啊。那么，这个故事当时的这个故事还没完啊。一个是我们刚才在民数记13章里头看到，这是这个加勒说的话啊。然后呢，就我们再看民数记14章，接着往下看1-9节，我们再看。这个加勒和约书亚还有话说啊，还有话说，这是他们跟这个那10个探子的不同之处啊，就是叫做专心跟从主啊，专心跟从主。我们看一下《民数记》14章1-9节啊，《民数记》14章1-9节，我们请我看看，请王能，你帮我们念一下《民数记》14章1-9节，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
1-9节是吧？
民数记14章1-9节。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辟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好，谢谢。那我们看到这个当年的故事和这个今天这个加勒进前来，那么加勒的一生哈、啊，都保持他这个年轻年少的时候全心侍奉主的精神啊。这个圣经里一再提到啊，加勒和约书亚叫专心跟从主。刚才我们从约书亚记14章14节里有提到啊，他因为他专心跟从主啊。那么民数记里也说，民数记这个14章24节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啊。一个是神称赞加勒专心，叫做专一跟从我，就是专心跟从主，而且神有一个应许给他，这个应许是在45年前啊，45年前神给他的一个应许。那么民数记32章12节啊，民数记32章12节呢是这样说的，说唯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啊，因为他们专心跟踪我，就是讲到看 进迦南地，他们可以进迦南地啊。这个申命记第一章第三节也有提到啊，申命记第一章第三节他是这样说的，说第一章第三十六节，不是第三节，第一章第三十六节说，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啊。所以圣经多次的提到啊，加勒和约书亚专心跟从主，所以是什么？所以神把这个迦南的地，他脚踏的地，迦勒脚踏的地，他踏上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看到，他和那个一块十二个探子一起到了哪儿呢？到了希伯伦啊，到了希伯伦。所以这个当别的探子看到那个城墙坚固雄伟，这个迦南人，这个特别是亚纳族人，特别高大啊，叫做他们是巨人，说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也是如此啊，就是我们看自己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但是迦勒的心不惊慌啊，他只考虑到神喜悦这他的百姓啊，要带以色列人进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啊，他心里怎么想他就说出来啊，他还这个说跟他们跟这个以色列人说因庇那地的已经离开他们了啊，他明白神已经弃绝那个地的居民啊。那这件事，这个窥探迦南地这件事，这个到今天到在这个分地的时候已经过了45年，他这个迦勒已经85岁了啊，他比约书亚年轻一点啊，他已经85岁了。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这个岁月当中，在旷野流荡了40年啊，他那时候40岁，旷野流荡着这个40年当中，迦勒始终专心跟从神啊，专心跟从神。在旷野绕来绕去，很多人死亡，以色列人不断的发怨言，这个背叛的事件此起彼伏，但是迦勒只做神喜悦的事，他也不跟从别的领袖，不听别的声音啊，他总是坚强真实纯洁啊，他又高尚。像这么一个坚强的人啊，就是神不断的给他力量啊，不断的给他力量，他能够成为软弱者的帮助和依靠。而且就像诗篇里头说的，说他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啊，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啊，他说的是什么？他说他今天还是如此啊，他今天还是如此，他当年的力量如何，今天的力量仍然如何。那么他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就是他专心跟从主啊，专心跟从主。那么有一件事情是他这40多年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想到这个希伯伦啊，就是希伯伦。这个希伯伦在这个圣经当中啊，最开始在创世纪里头就是它是什么？它是亚伯拉罕，叫做亚伯拉罕在那儿见到神的这个地方啊，在曼利橡树那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啊。曼利橡树那个就是希伯伦，就是希伯伦。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见到了神啊，见到了神。最后亚伯拉罕这个撒拉这个以撒雅各都是葬在希伯伦，都是葬在希伯伦。 这个希伯伦，我们后来我们也看到，这个大卫王最先作王的地方也是希伯伦啊。这个希伯伦是一个这一个神圣的一个古城，那么这个在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见到了神，而且跟神能够面对面的交谈啊，亚伯拉罕称为被称为神的朋友啊，亚伯拉罕忘不了那个地方，忘不了这个是神给他的这个心爱的土地，是要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而迦勒更忘不了他，因为迦勒知道这是他，因为他有一个心智，就是什么，专心跟从主啊，专心跟从主。他知道这块土地，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勇敢地站出来跟这个约书亚说，你把这块地给我啊，你把迦勒对这块地珍视无比，一直经过了这四十多年，他一直想着他啊，他一直想着他。他说什么？说看哪、啊、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啊。神的这个应许呢，就是他的一个支撑，一个支持，一个盼望，一个安慰，也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奖励哈、啊。他一直等待这个神的这个应许的实现，四十五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啊，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而且人等待的时间越长哈、啊，这个就是越能显现迦勒这个信心的坚固，他专心专一的倚靠主啊，专心的倚靠耶和华，专心的这个跟从这个他的主啊。而时间的长呢，他的这个等候呢，神也给他回报。以赛亚书64:4说，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啊。那么这个迦勒这个如此忠心的这个奉献献身的话，那他的收获也是极其的丰富啊，收获极其的丰富。虽然他等待了45年啊，45年，他这个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啊，这样的这个宣告，不是一个普通的信心能做得到的啊。他这个45年以后啊，他靠着信心来得胜啊。这个而且这个给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启示是什么，是就是说神也给我们很多的产业等待我们来继承啊，就像这个希伯伦这个应许之地一样，我们应该向迦勒学习，像迦勒那样啊，一个是叫做专一跟从主啊，专一跟从主，一个是有他那样的信心说把这山地给我啊，把这山地给我。那么这个所以只有信心啊，只有信心才能产生这个应许的这个实现啊。另外呢，这个迦勒啊，跟神有这个美好的交易和交通啊，美好的交易。希伯伦的这个名字啊，希伯伦的名字是代表友谊、情谊和爱啊。那么正像这个亚伯拉罕，他常常这个等于把希伯伦放在心里边，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跟这个称为朋友的神那个见面能够沟通啊。所以呢，在这个 这个在这一个属于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产业，在这个在他种的这个葡萄树无花果树下，他和这个他和神说话啊，就跟这个这个朋友跟神交通，就跟朋友交流一样啊。那么这个跟从神啊，跟从神就要住进希伯伦啊，住进希伯伦就是跟神有交通，跟神有机。我们今天等于向加勒学习的是活在神的爱中，住进希伯伦啊，跟神有这个在神的爱里面有这个畅通无阻的交流啊，畅通无阻的交流。另外，加勒这个得到这个收获，这个丰富的这个收获的这个秘诀，除了这个专心跟从神一样，另外呢，它就是它的结果，它的获得这个丰富的收获的结果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叫做拥有力量啊，它拥有力量。刚才约书亚记十四章十到十一节说的是：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啊。所以加勒把自己献给神啊，他就有那个永不枯竭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源泉，从神那里来支取力量啊，来支取力量。那么他今天仍然像年轻的，像40岁、45年前一样，他像45年前那时候一样，他能够这个还是那样的强壮啊，这个可以，这个像当年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虽然是一个老兵，但是呢，他仍然是一个这个强壮的战士啊，正像这个以赛亚书40章31节所说的，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啊。这个加勒这个得到的这个力量啊，使他这个也带来胜利啊，也带来胜利啊。在他在这个所有以色列人承受的这个应许之地当中，只有加勒是唯一成功的，将原先占据这个希伯伦的这个土地的人完全赶逐的，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啊。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啊，以色列人分了地啊，很多地呢就是还没有被征服，实际上是要让他们去征服，让他们把那个迦南人赶出去的啊。但是呢，这个并没有都赶出去，后头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还会提到。而加勒是唯一一个啊，加勒是唯一一个把那个这个亚纳族人，这里讲到了三个名字，亚纳族的族长啊，这个在民数记里提到，在这里再一次的提到他这个，这是亚巴呢，这里讲的他叫基列亚巴，这个等于后来等于这个亚纳族人迦南人这个占据这个希伯伦之后呢，把这个亚这个城的名字就变成基列亚巴了。亚巴是这个亚纳族人叫做最尊大的人啊。约书亚记14章15节是这么说的。那么这个虽然这个亚巴的这个后代，这三个族长，一个叫示筛，一个叫亚希曼，还有一个叫达买啊，他们这个等于不放弃，这是约书亚记15章14节，但是加勒把他们赶出去了啊。当然这不是加勒自己能做的，那是跟他一同在，和他同在的神帮他做的啊。那么当然这只有专一全然跟从主的人才能赢得全然的胜利啊。 所以这个结论也是非常的宝贵，对于我们而言啊，我们每一个这个重生得的救的基督徒，也是要逐出心中的巨人。这个所谓巨人，就是那个老的我，是那个罪，是那个罪，逐出那个罪，对付内心的败坏和抵挡魔鬼的攻击啊。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败于我们没有能够全身的依靠主，来全专一的跟从主，来全然的委身于主的这个缘故啊。所以这个这一点呢，就是也是我们需要特别从加勒身上来学习的啊。当我们完全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啊，专心跟从主的时候，那也就没有任何的罪能够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了啊！因为罪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啊，是站立不住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加勒得到的祝福哈，也能够带给别人祝福，也能带给别人祝福。圣经中这个两次提到加勒的女儿亚萨啊，第一次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约书亚记这里面，第二次是在士师记里头，因为她的丈夫俄陀涅啊，俄陀涅是士师记里讲到的，等于最先讲到的第一个士师啊。那这个亚萨呢，让这个丈夫俄陀涅呢向他父亲要一块地。这个要一块地呢，然后但那里没有水泉啊，得从老远的地方引水来灌溉啊。那么他们非常想拥有水泉啊。那么这个亚萨呢，这个俄陀涅没有开口，可能俄陀涅不怎么好意思，大概。那么亚萨直接向加勒要求说：“求你也给我水泉。”说加勒就把上权下权赐给他啊，就把上权下权赐给他。所以呢，等于透过加勒，也透过这个亚萨和俄陀涅啊，等于他们这个族，他们这一族所居住的这个希伯伦和周围的地，他们就有上权下权啊。他住的是底这块地哈、啊，有上权下权啊，等于是蒙恩，代表蒙恩，代表流通啊，代表流通，上权下权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水泉，有源源不断的恩典，同时呢，通过这个。加勒通过俄陀涅和亚萨赐给这个他们这族的人，这个神呢，等于也通过这个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个把神的福音能够成为一个管道，能够供应给别的人啊。那么这第一个主题，这个加勒啊，我们就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讲下边一个，是叫做领受和统治啊。领受和统治，刚才我们讲分地啊，分地。那么分地刚才是这个由加勒的出现呢，这个稍微中断了一段，等于加勒来出来要求说把那个希伯伦给分给他啊。那么接下来的分地哈、啊，就是继续进行呢，就是有主要是大的支派开始。圣经对几个大的支派的分地描写的更加的详细，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以法莲，还有马拿西。那么我们知道，以法莲、马拿西是约瑟支派啊，这个犹大是君王之派，这个大卫王 主耶稣基督也是犹大支派的，所以这几个支派是最大的这几个支派啊。这个圣经对这些分地这个讲的这个，特别是对这个犹大的所得的诚意啊，全都记载下来了啊，是在十五章里头。那么马拿西和以法莲约瑟的子孙所得的呢，是记载在约书亚记十六章和十七章啊。而从这个分地来讲哈，分地这个本身啊，我们可以推断啊，神这个升天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啊，也是准备了等于不同的特殊的恩赐啊，这个就像这个分地一样啊，神叫做我们再一次的重复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我们前面有提到过这一节圣经，那么同样啊，这个圣灵向我们每个人的启示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这个跟这个人受造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啊。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主的仆人，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不具有特别宝贵的资产啊。所以神照着我们这个所量给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都是恩赐。那么这个，可是呢，我们仔细看这些支派哈，有几节圣经的描写啊，反复的这个不断的出现在圣经里头。在约书亚记第十五章的十五章六十三节，他说的是什么？说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啊。十六章的九到十节是这么说，他说另外在马拿西人地业中得了些诚意和属城的村庄，这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的，他们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啊。那么十七章，约书亚记十七章的这个十二到十三节，他这么说的：说只是马拿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啊。及至以色列人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啊。这里讲到的这个，就刚才这个我们就提到这个只有迦勒啊，只有迦勒得了这个希伯伦城和周围的村庄这个土地的时候，是把那个满的这个巨人啊，这个赶出去了啊，赶出去了，而且那个是叫做巨人啊，叫做他们看我们这个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像蚱蜢一样啊，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但是迦勒就把他们赶出去了，而这个其他的这些支派得到的土地呢，这个圣经这个约书亚记这里面提到了好几次，是他们不曾赶出那地的居民啊，而且讲到的是什么，他说迦南人哈，偏要住在那里啊，偏要住在那地啊，偏要住在，所以这个赶出去哈， 这个赶出去是个挺难的，就像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以色列人而言，这个等于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啊，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可是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自己哈，我看看我们自己，这是我们也很难把这个罪，把我原来的我，把这个老我而。这个赶出去啊，叫做赶出去，而是什么？而这个罪是什么？叫做偏要啊，就偏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偏要住在我们里头，这是一个征战啊，这是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是无时无刻，所以我们就像这个加勒那样，就是把他们把这个完全的赶出去，叫完全的赶出去。神要我们赶尽杀绝，不留任何余地啊！但是这个以色列人，没做到啊！以色列人没做到。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发生，是什么？叫做约瑟的这个子孙和约书亚还有过一场争执，这也是这个非常这个。符合我们人性的特点。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十九章啊，约书亚记十九章的四十九到，哦不是，
十九
不是
十七章，
十七章。十七章的14节到18节，他是这么说的啊：说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竟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伐伊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势，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州之地，山地也要归你，随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啊，这个时候，这个他们族大人多，约瑟的子孙跟这个约书亚还要更多的地，因为觉得他说呢，这个我们族大人多啊，这个这地不这你分给我的地太少啊，不够我们住，而这个约书亚对他们说的是什么？说你这个你可以，你族大人多，你就可以去砍伐树木啊。你可以把那个林这个砍掉，然后你就有收成。你把那儿地的那个民赶出去啊，然后这个说明一个什么事情？说明这个人哈，人都是想要一个现成的东西，不愿意付出努力啊。这个统治，这个神让这个以色列人统治这个迦南地哈。这个进入迦南地，分那个地，然后统治这个地的，是让他们付出努力，而人是不愿意付出努力，人愿意得现成的东西。而且呢，这个神其实，也给他们预备的是近在咫尺的有可用的东西啊，就是可以砍伐树木，比方是这个森林，你可以把森林砍掉，就成为你这个建房子、这个种地的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近处可以可得的可用之物，他们不愿意花力气啊，不愿意花力气，他们却要得这个现成的，那么就要得现成的，而 实际上等于这个，应该说，实际上这个神，依靠神的话，神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就而用神给我们的力量去这个做事啊，去努力去工作啊。只要这个有神来的力量，这个没有什么工作是太难、太大、太艰巨的啊，太艰巨的。所以这个在讲到这里呢，我们这个讲到分地哈，我们这个看一节的圣经是罗马书第五章第17节啊。罗马书第五章17节，他是这样说的：“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我们主要是这后半句啊。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啊，所以在讲到分地的时候，哈，我们就讲到这个基督徒从神所得的，这个是有差异的，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人是受洪恩，在这里罗马书里是讲的，有些人是这个蒙所赐之义啊。有些人是主在生命中作王啊，而有些人只有生命，但是这个没有更丰盛的生命啊，而有些人是有更丰盛的生命啊，而有些人呢，这个只生他的永恒的生命呢是忽隐忽现，而有些人呢却是明光照耀啊，所以主在生命中作王是。表示基督徒明白自己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那这个再从这个分地而言，所以我们也知道，虽然这个分地跟这个从神所领受的这个不能完全的等同，但是我们从这里我们一看到哈，这个。基督徒，我们从神得的有差异，这个差异虽然不是像分地那样啊，而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是还是我们自己啊？因为神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未得之地的时候一样，其实神为我们造各种各样丰富的恩典，神不会吝啬他的这个恩典来丰富的供应我们。而我们自己呢，要懂得领受啊，领受这个，我们不能让这个主在生命中作王。这个真正的原因呢，是我们是不同的人，领受的能力不同啊，领受，所以要领受，叫受洪恩啊，受洪恩，就是说受洪恩的人那。就是要在这个主要在他生命中做王的人啊，做王的人，所以伟大的圣徒啊，都是伟大的领受者啊。他们可能不一定这个有很高的学历，有很多的文化知识，他们可能缺少文化啊教育啊，但是呢，他们这个学到了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领受啊，就是领受，所以造成差异的这个原因啊，不是在神，不是在于那个水库啊，而是在于这个漏水的水管啊，漏水的水管。所以这个领受很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这个尽量学习啊，学习什么？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就是领受。这个新约当中不断出现这个领受这个词，这个。主耶稣也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啊，就是领受啊，就是领受。 所以神其实无尽的恩典在那里要我们去领受，在我们来学习这个领受这个功课。那如何学习呢？就是那明显的就是要通过祷告啊，通过祷告。雅各书这个另外一个主日学那个班正在学雅各书啊，雅各书里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二到三节讲到的是雅各书第四章二到三节，第二节最下部分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啊。所以呢，这个祷告的原则我们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啊得到这个祝福，就是要确定照神的心意求啊，而且呢是在圣经的应许和教训里面的啊，而且呢叫做热切和简单的求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在神的里面为耶稣基督得荣耀来恳求。另外敢于相信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啊，并回答我们的祷告啊，不受情绪的影响。那么另外呢向前迈进啊，向前走，并且认定神是信实的，信赖神，他必会持守他的这个应许和允诺啊。如果呢我们能够有这个喜乐，也明白神的这个祝福呢，那么就要行出来啊，就行出来。所以这些原则来愿这些原则来帮助我们用借着祷告来学习领受这个功课，能够不断的这个从神那里领受。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山地成平原，森林消失成为草场，迦南人在我们面前被赶跑啊，这个罪恶在我们里面站立不住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OK，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分享或者有什么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啊，没有，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啊，我们请 Jennifer， 你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
好，
谢谢。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一个钟头里面，借着静言的口，将约书亚书这几章讲说的清楚明白。主，是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迦南人，有许许多多的亚摩利人，他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没有依靠你，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赶出去，久而久之他们就在我们的心中成了我们的网罗。主，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同声的呼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每天的读经，借着我们每天的祷告，主你在我们心中作王，让这些仇敌在我们心中不能够占有地位就像弟兄刚刚说的，我们要借着祷告让我们心中的这个殿成为祷告的殿不要成为仇敌占据的殿。主，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今天过着学习成圣的生活，使我们的人能够全然成圣，能够成为燔祭献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过着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 主，谢谢你带领这一段时间在你的话语里面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活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谢谢。谢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谢谢。
谢谢。